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你是贤妻良母吗？
我可以做贤妻良母吗？
你想学着做贤妻良母吗？
我为什么一定要做贤妻良母呢？
说到这贤妻良母，你会想到什么呢？
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我是新月，
我是孟远。
嗯，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贤妻良母俱乐部。
对，那昨天呢，我跟孟远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读到了诗篇第90篇，
是
我们谈到了我们要从神那里得智慧，知道如何数算我们在地上的日子。那今天呢，我们就在这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好好的来聊一聊时间的管理。那今天要谈到的第一个呢，就是昨天我们提到的时间容器的第一个，
是睡前好习惯。
对，昨天呢，我就在有疑问呢，我们都是成年人了，还需要在这里重新学习睡前好习惯吗？
好，那么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好不好？
嗯，
你看看你的答案是什么。
嗯，
你仔细想想，
嗯，
明天是不是都是不请自来的？
当然。
你会觉得明天是需要预备来迎接的吗？
说真的，孟远，你这个问题一出来啊，因为刚刚你用了一个词叫做迎接。
嗯，
我真的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个迎接的心态和心情来面对我第二天的生活。
是啊，我也一样，每天白天忙忙碌碌一天以后，到了睡觉的时间只想着赶快睡觉。
对啊，
明天会不会真的不请自来呢？智慧的心啊，要好好想一想，其实明天不是白白得来的，
那真的是恩典。
对
了，嗯，
欢迎来到贤妻良母俱乐部，进入人生新体验。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今天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
那在《李家李心》这本书当中呢，马瑞欣姊妹她这样写道，她说，生命隆重，从每天的闭幕开幕做起。
是啊，我还真的没有做过好好的谢幕。
她用这个每天的闭幕开幕来形容一天的开始和结束哈。哎呀，我就突然在脑子里啊，出来了一个画面。
嗯，
就是在舞台演出的时候哈，我经常在想，所有的演出演完之后那个谢幕的时候啊，这个演员的那个谢幕的动作是非常优雅的。
嗯，
它非常的美。这个谢幕的动作都要反复的排练的。
哦，
嗯，那一场戏的开场，
嗯，
开场常常是能够提起兴趣，提起兴奋，然后带着朝气的。
嗯，
那马瑞欣姊妹用开幕和谢幕来说我们一天的开始和结束，我就在想，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优雅吗？
嗯，
我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吗？常常有时候在睡觉之前还要翻来覆去想那件事情今天没解决好啊，或者明天还有什么难题啊。
嗯
嗯，
这难道不是生活常态吗？
但是我觉得在马瑞欣姊妹她所提供的这个睡前好习惯里边，这个习惯是被另外一个好习惯代替的，等一下我们要慢慢介绍给听众朋友。
好，哎，我已经等不及了呀。
嗯，
咱就先好好来说一说这睡前好习惯到底该怎么开始呢？
对，我们隆重的要为我们的每一天来谢幕。
隆重的谢幕应该是一个很标准的，像你说的好好被训练过的一个仪式啊，
是一个优雅的动作。
好，
嗯，好，那我们来看看第一个是什么。
你要定好了睡觉时间，
嗯，
就要把闹钟往前挪15分钟，让它那个闹表最好还能响起来，来提醒你。
对，那第一个呢，我们要做的这个优雅动作之一叫做光纤洗碗槽。
这我就听不下去了，这怎么这么隆重，这么优雅，突然间跑到洗碗槽前面去了？
那你发现，如果你头天晚上你的那个所有的锅碗瓢盆都没有清洗干净，堆在你的洗碗池里，哎呦，那这个谢幕就没有那个优雅的感觉了。
可是我只有15分钟啊，你不是说闹钟只是往前调15分钟，用15分钟来谢幕吗？
他说的是你检查一下洗碗槽，因为晚餐的时候的脏乱呢，当然你在睡觉之前是应该清理过的。这个时候呢，只是把孩子们吃点心宵夜的杯盘再清理一遍，用干净的干抹布把水龙头把碗槽都擦干，费时大约3分钟。
哦，我明白了，也就是说不是让你用这十五分钟跑到厨房去洗碗，
对，
而是那个时候呢已经是在谢幕的时候了，
对，
只是要去查看一下，
嗯，
擦干净，
对，第二天就光鲜明亮。那第二点呢，是说地上无杂物，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去检查一下哈。这主要是针对有小小孩的这种家庭，那全家呢走一遍，检查一下门窗，顺便呢把扔在地上的东西捡起来，随手丢的杂志和书籍把它归位，那市中心的东西呢放进容器或者让它进入控制中心。
对，至于这市中心的容器和控制中心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之前有谈论过，
对，
所以你也可以倒回去再听一听市中心是指哪里。倘若呢能够在孩子的睡前5分钟带着他一起来做这件事情的话，你就不但节省了时间，还能训练孩子也开始学习在他生命中的每一天来隆重谢幕。
是，接下来呢是第三一点，叫做明日备忘录。
这个很关键呐、
我们要把明天要做的事情、约会、购物清单等写在一个小纸条上，或者是在手机里面哈，把它写好。
这个小习惯呢也只会用13分钟。虽然它是个小小的习惯，可是却会为你的明天减轻很多的压力和懊悔。
对，第二天早晨一起来看看这个小纸条或者你手机里边写好的这个备忘录呢，就会一目了然，知道今天要做什么。
当你写下来的时候啊，估计睡得也踏实些。第四个，明日起床的服装。
哇，感觉回到了学生时代啊，第二天要把上学那个校服准备好放在床头。
对，哎呀，我记得小的时候每年啊要做一次这个的时候呢，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新年的时候要穿新衣服，
还有就是六一儿童节头一天晚上，因为第二天常常要演出嘛，
是
要穿那个六一儿童节的演出服。
对，所以呢其实这个习惯啊也不是每个人小时候就天天都有的。
对啊，长大之后更没有意识到还要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真的是，这的确可惜。其实呢，睡前把明日要穿的服饰准备好，准备得很妥当，这会使我们的清晨在从容不迫的情绪下揭幕，让一天开始的很沉稳，很自信。
那有一些在家里边的姊妹们呢，认为他们第二天不用去上班，只是穿穿家居服就好了，不需要特殊的准备。其实呢，对于喜欢随意来穿家居服的人来说，睡前好好的花3分钟为明天的外表穿着负责，会帮助我们收拾起散漫的心情，积极面对一天的责任。
试试看呢，当我们预备穿着的时候，也就预备了我们明天早起的心。其实不管是上班的还是你要在家里，其实对于在家里天天要照顾孩子的姐妹来说哈，如果你能够每一天有3分钟好好的把明日清晨的服装就搭配好，哪怕是随意穿，也是可以专心来搭配好的。
对，而且我觉得当头一天晚上花时间来准备第二天要穿的衣服的时候，我其实觉得呀，会有一种特别期待第二天的那个崭新的自己的那种感觉。
是，你可以很高兴的睡，也可以非常开心的起来。
对，
早上会觉得自己昨天就开始已经很美丽了。
那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这个时间容器一里面的内容呢，睡前好习惯就是为今天至少找出2件值得感恩的事情。
是的，这真的是最最重要的，因为这是为我们的心找到了一个非常优雅的谢幕。其实啊，这感恩可以帮人打开心灵的窗户，让阳光透进来。
对，
如果我们每一天都活在冰冷潮湿里面，走在里面的时候，我们不但没有感恩的心了，也很容易会迷路。
是啊，我们就花上3分钟，很快的把我们的今天走过一遍， 即使那是一个充满了问题的日子，还有许多困扰等着我们明天去面对。一个陌生人善意的微笑，朋友家人一句关怀的话，有吃有喝的日子，无吃无喝却仍有一口气，我们能够看得见路边的花草，听得见窗外的鸟鸣，都可以让我们感激无限。
的确，有吃有喝就要感恩，
无吃无喝也要感恩，
只要我们能够睁开眼睛就要感恩，
对，有生命的气息就要感恩。
是，如果是下大雪啊，有雾霾的日子啊，可是呢也要为自己身边的爱人依然在陪伴感恩。
对，我们当然都非常同意感恩的重要性，但是呢可能我们很多人呢却没有真正的把感恩嵌入到我们的生活的每一天里面，成为我们的习惯。
没错、这个时间容器的第一个睡前呢，这第五个三分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每天的这三分钟就让你可以变为一个充满了感恩的人。
在我来学习这五个睡前好习惯的时候啊，我突然发现我基本上都没有。
现在你知道了我为什么这么渴望来学，因为当我看到这些的时候，说实话我几乎也都没有。
只有那个明日起床符呢，我马马虎虎还在做。
是的，很多事情其实我是在早上做了，没有把它放到睡前去谢幕。我真的不知道原来生命的隆重是应该从这一个晚上的谢幕开始。
对，今天我们一块儿来学了谢幕，那明天呢我们就跟听众朋友们来继续学习开幕，
更加隆重的开幕仪式。
好，开幕式明天我们继续进行。
好，那今天呢贤妻良母李嘉李信到这里，请您继续来收听小说联播小屋。
好，
你正在收听的是亲情不断电。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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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one。
请问你觉得妈妈的天职是什么呢？
应该爱他们的小孩，
就是抚养孩子，料理家务。
爸爸的天职是什么呢？
保护、引导、供应孩子的成长，
就是屋顶，为整个家遮风挡雨，
要陪他的小孩一起玩。
作为妻子的天职是什么呢？
帮助丈夫成为更好的男人。
作为丈夫的天职是什么呢？
把所有的爱给他的妻子。
作为儿女的天职又是什么呢？
需要听爸爸妈妈的话，
应该就是孝敬父母。那父母的天职又是什么呢？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
我们需要尽人的本分，履天的职责。
慈爱、公义的神，为什么你还让这世上有痛苦和邪恶呢？小说联播，小屋。
第十三章，新的聚会。虚假有无限的组合，但真理只有一种存在的模式。当麦肯接近小屋的时候，他闻到司康饼或者是 muffin 蛋糕或者是某种美味东西的味道，因为沙瑞玉的时空聚合把戏，所以从吃完午餐到现在可能只有一个小时，但是麦肯却觉得好像是好几个钟头没吃过东西了。即使看不见，他也能毫无困难就能找到厨房。但是当他来到了后门，发现厨房里边空无一人的时候，他感到惊讶而又失望。
有人在吗？
他喊道。麦肯，我在门廊上。他的声音穿过打开的窗户传来。
拿点喝的东西过来陪陪我。
麦肯为自己倒了一些咖啡，走到门外的前廊， 只见老爹靠在一张老旧的木质休闲椅上，闭着眼睛，沉浸在日光之下。哎呀，这太了不起了，上帝还有时间晒太阳了。你今天下午没别的事好做了吗？麦肯，你不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对面还有一把椅子，于是麦肯走了过去。坐下的时候，老爹睁开一只眼睛，他们之间的小茶几上有一整盘看起来热量很高的酥脆甜点，还有些新鲜的奶油和大量的果酱还有果冻。嗯，闻起来就香啊。那么开动吧，那是我向你的高祖母借来的食谱，也是用基本的材料从头做起的哦。老爹咧着嘴笑。麦肯不确定上帝所说的从头做起是什么意思，他就决定不予理会。他拿起一块司康饼，没有涂任何东西，就咬了一口。甜点刚从烤箱里拿出来，还是温的，简直在他的嘴里边融化了。嗯，真好吃，谢谢。嗯，当你见到高祖母的时候，你要好好的谢谢她。嗯，而我蛮希望的，麦肯一边嚼一边说，但是应该不会那么快啊。你不会想知道吧？老爹打趣的眨着眼睛说，然后又把眼睛闭上了。麦肯又吃了一块司康饼，他鼓起勇气说出了心声。老爹，他问道，第一次感觉叫上帝老爹似乎不那么别扭了。什么事啊，麦肯？他睁开眼睛回答，露出了开心的微笑。哦，对不起，我一直对你很过分。是不是苏菲亚一定在影响你了？她确实是，我以前都不知道我竟然擅自当你的法官，听起来真是很狂妄自大。因为事实上就是如此，老爹带着微笑回应着麦肯。真的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啊。麦肯伤心地在摇头。但是一切都过去了，随风而逝。我甚至不要你因此而难过，麦肯。我只要我们不带着嫌隙一起成长。我也是这样，麦肯说着，伸手又拿了一个司康饼。你不吃吗？啊，不了，你吃就好。我也知道怎么回事，开始烹饪之后就会尝一口这个，尝一口那个，然后不知不觉就完全没有食欲了。你好好的享受吧。说着，把盘子推向了麦肯。麦肯又拿了一个，再往后坐着好好的品尝。耶稣说今天下午给我一点时间和密斯相处是您的主意啊，我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话来感谢你。
哦，哈哈，不用客气，亲爱的，我自己也很高兴，我很期待让你们两个人聚在一起，我都快忍不住了。
但愿小娜也能在这里亲身感受啊！如果是那样的话，就太完美了。老爹兴奋地同意。麦肯默默地坐着，他不确定老爹的意思，或者应该怎么样答复。密斯很特别，是吗？他来回摇着头。我真是特别喜欢那个孩子。
我也是，麦肯眉开眼笑，想起他的小公主在瀑布的后面。
小公主，瀑布。等一下，老爹似乎就这样看着锁中的至栓就定位。显然你知道我女儿对瀑布着迷，尤其是蒙诺玛公主的传奇。
听了麦肯的话，
老爹点了点头。麦肯继续说，
那就是这件事的意义吗？他必须先死，你才能改变我。
你看你，麦肯。老爹身子向前倾了倾，那可不是我做事的方法。
但是他那么喜欢那个故事。
他当然喜欢，那就是为什么他能够感激耶稣为他和全人类做的事。一个人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他人生命，这种故事在你们的世界里是一条非常宝贵的线索，显现了你们的需要和我的心意。
但是他如果没有死，我现在也不会在这里。
麦肯，只因为我从无可言喻的悲剧中行不可思议的善，并不表示我筹划了那些悲剧。千万不要假定我运用了什么东西，那个东西就是我造成的，或者是我需要那个东西来成就我的计划，那只会让你对我有错误的认知。恩典并不依赖苦难而存在，但是苦难存在的地方，你会在许多面相与色彩中发现恩典。
你所说的确实让我如释重负，但是我一想到我的痛苦可能会缩短了他的生命，我会无法承受。
他不是你的牺牲品，麦肯，他现在和以后都会是你的开心果，这样的目的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了。麦肯向后在椅子上坐定，从门廊上眺望着景观。我觉得好满。
哦，你把大部分的司康饼都吃了。哦，我不是那个意思，
麦肯笑着说，你是知道的，世界好像变得明亮了一千倍，我也变得好像轻盈了一千倍啊。
你的确是啊，麦肯，要当全世界的法官并不容易。
老爹的笑容让麦肯放心，这个新的立足点很安全。
要审判你也不容易啊，麦肯补充着说道，我之前真是乱七八糟，比我想的更糟糕，我完全误解了你在我生命中的意义了。
不尽然，麦肯，我们也曾经有过一些美妙的时光，所以我们也不用言过其实。
但是我一向比较喜欢耶稣，不喜欢你，他似乎比较慈祥，而你似乎很
坏心嘛，这很可悲吧。他来把我显明给大家看，但是多数人只相信和他有关的事，他们多半仍然把我们当成好的神和坏的神互相对抗，特别是那些虔诚的人，当他们要人去做他们认为对的事情的时候，就需要严厉的神，而当他们需要饶恕的时候，又跑去找耶稣。
没错，你说的没错，
麦肯举起了一根指头说道，但是我们都在耶稣里，他确实反映了我的心。麦肯，我爱你，我也邀请你来爱我。
但是为什么是我呢？我是说，为什么是我麦肯·艾伦·菲利普呢？为什么你爱一个这么乱七八糟的人呢？在知道我的心里对你的种种想法，对你做出这种种的控诉之后，为什么你还要费心一直试着让我了解呢？
因为那就是爱会做的事，老爹回答。记住，麦肯，我对你将来要做的事情和选择不会感到惊讶，我已经知道了。这么说吧，比如说我现在正想办法教你不要躲在谎言中，当然这只是假设。老爹眨了一下眼睛继续说，
再这么说吧，我知道你要经历47个情景与事件才能够真正听得进去我的话，就是在你听得够清楚，同意我的说法并且改变自己之前。所以你第一次没有听见我的话的时候，我是不会灰心或者失望，我乐得很，因为再有46次我就成功了，而那个第一次会成为筑起治疗之桥的第一块基石。将来有一天，也就是今天，你会走过那座桥的。好吧，现在我觉得很内疚，麦肯承认。麦肯，那么请你说说看，这种内疚是什么滋味啊？说正经的，这不是要让你觉得内疚，罪恶感绝对没有办法帮助你找到在我里面的自由，充其量只能让你更加努力尝试遵守外在的一些伦理标准罢了。我看的是内在。
可是你所说的，我是说躲在谎言里，我猜我这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躲在谎言里，只是方式不同而已。
亲爱的，你是伤害中的幸存者，这没有什么可耻的。你爸爸曾经把你伤得很重，生命伤害你，谎言只是幸存者最容易跑去的地方之一，它给你一种安全感，在那里你只需要仰赖你自己，但是那里很暗，对吗？
对，那里太暗了，太暗了。麦肯摇着头嘟囔着说：“
可是你愿意放弃他承诺给你的权利和安全感吗？问题在这里。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麦肯问道，他抬起头来，望着老爹。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